他们几个人进了苏州府之后，兵分两路，柳青、谢虎豹再加上志明、志悟，他们四个人去到那个盐店樊掌柜的家里边敲门，而黄九龄呢，跟着这位赵忠还有殷启，他们三个人准备着要刺杀施公。这个时候黄九龄呢是最着急，黄九龄心想，他们今天晚上要刺杀施大人呢，这个事儿真要是成了，那我就有了罪过了，我应该尽快的及时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施大人，或者是报告给我的父亲黄天霸。可是现在黄九龄脱不开身，他又不能自己脱离开赵忠自己先去报信去，这一报信自个儿的身份暴露之后，那个解药就更没法要了。黄九龄在想，我不能让他得逞，让他刺杀施大人刺杀不成。黄九龄跟着赵忠再加上殷启，他们三个人就来到施大人居住的公馆旁边的胡同里。走进胡同之后，赵忠抬头看了看这公馆的院墙，公馆的这个院墙啊，跟一般民房的院墙不一样，比民房的院墙要高一块。赵忠瞧了瞧这院墙的高度，他回头看了看黄九龄，哎，九龄，这院墙你能上得去吗？黄九龄一看，这个没事，这一蹦我就上去，能上去啊？能上去，你先上去，你胳膊肘挎着院墙往里边看看，瞧瞧他这院子里边有没有巡更放哨的，人多不多，然后给我们打招呼，我们再上去。你小孩比我们利索，眼神也比我尖，怎么样？黄九龄一听，心想这赵忠这小子拿我做试探，行，我先上。黄九龄又打这院墙外边一纵身，蹭，胳膊一跨着院墙挂在这儿，探身行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瞧这院子里边没什么动静，他这跨着院墙这个位置正好是这公馆的后院，两边是配房，那边是正房，在正房房山头紧把着墙角那个地方，那是个厕所。黄九龄一看那厕所是矮墙头，黄九龄冲他们一使眼色，拿手一摆活，那意思你们在那边上。黄九龄发坏，他让赵忠在厕所那地儿上，赵忠不知道。殷启呢挨着黄九龄这儿，殷启一侧身蹭一拔身子，他也跨在院墙这儿了。赵忠就在紧那头，就在厕所旁边一纵身，胳膊一跨院墙，一伸脑袋，又骚又臭，这味儿足足的来一口，噎得赵忠打了个嗝。黄九龄在那点点头，假装不知道，那意思咱进去上这房坡。赵忠跟他一点头，这三个人同时上了院墙之后，由打院墙一纵身就纵到这个配房的房坡上。来到配房的房坡上，他们爬到房脊这儿，探着半了脑袋往那正房屋里边斜着看，一看那正房屋啊，一拉六十五间的房炕子，屋子里边是灯烛辉煌，东里间里头正是施公施世伦在里边坐着看书呢。说是看书啊，其实他是在审阅文件。什么文件？最近苏州城里边很多老百姓给施公施大人送来了不少的信件。这施世伦钦差大臣刚到苏州的时候，老百姓很不以为然，没把他当回事儿，也没有这么多的群众来信。可是施世伦到在这里，马上把天飞闸的这个案子紧紧的抓住不放，又把赵忠给吓跑了。施世伦为官清廉，做事认真，很快的就在苏州城里边百姓之中传扬开了。于是相继而来的就是百姓们给施世伦送来了很多信， 这信呢、啊，有的是化名的，有的呢是匿名的。这信里边大多数都是检举揭发现任苏州知府程方的许多罪恶。这里边说程方勾结社会黑势力，勾结绿林道，怎么贪污受贿，有的是有理有据，而且还有时间有地点，每天都能接着这样的信件。申世伦今天正在这拆看这些群众来信呢。施世伦的旁边啊还坐着一个人，谁呢？是小白龙刘虎。咱这一段时间说这些个差官们办案的时候可没提刘虎。为什么没提刘虎呢？因为自从下苏州以来啊，这刘虎由施大人又委派了一个新任务。什么任务啊？施大人下苏州带了两箱的书，这书得有人看管。以往出门看管他这些书记的是自己的家人施安，这回呢施安由于身体有病没跟着出来，所以这个活施大人就交给刘虎了。小白龙刘虎这个人按说文化水平不算太高，念过几年私塾，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都念过，有的也忘了。但是自从施大人委给他这个任务以后，他成天看着施大人这些书啊，没事他也把那书翻着看。最近这刘虎文化水平见提高，而且还经常能背那么几句唐诗，他自以为哎呀这个书还是应该读啊，多读书多懂礼呀。所以刘虎呢在施大人旁边就等着施大人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说你把哪本书给我拿来，他好给施大人找那书去，他陪伴着施大人。施世伦在这看着那个信，看着看着这眼睛有点累了，把这个信件往旁边那么一推，刘虎啊，哎呀大人，哎，你累了吧，累了您该歇着了，哎，天色不早。哦，我问你，最近我听说你也在看书啊？我也在看书，不过我看书跟你的看书可不一样，你的看书啊你的是办大事，我这个看书呢就是为了消遣，就解闷玩。哦，看什么书了？我呀最近我正在研究唐诗。石大人一听啊差点没笑了，心想刘虎啊，你还在研究唐诗啊？就你认识那俩字你还要研究唐诗吗？刘虎，你这唐诗研究的怎么样啊？你还别说呀大人，这个唐诗啊你补读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这不是一读啊感情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施世伦心想这都是废话，还用你说吗？唐诗尽自汉文章啊，这是中国的文化宝库。那么你会背几首唐诗吗？我不光背啊，我还得研究，我就研究他这个诗啊写的怎么样。哦，你正在研究谁的诗？我谁的诗都研究啊。我发现有的那个诗啊他写的那个字儿啊不够洗练。石大人一看他这本事不小，他给唐诗挑出毛病来了。哦，哪首诗不够洗练？你比方说那首诗吧，这个清命世界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你说就这首诗吧，我就琢磨着他用的是七言，其实五言就够了。你看清命世界雨纷纷，你非得点上清命世界干什么？非得清明节下雨吗？那别的节就不行下雨吗？那谷雨的时候就不行下吗？是吧？要依我说就是干脆就是世界雨纷纷，哎，还路上行人雨断魂，这都是废话。行人那自然是在路上，那在屋子里边躺床那就睡觉的，是不是？就叫行人雨断魂啊。借问酒家何处，就是酒家何处有，走道上就问了，遥指杏花村，这就一问一答， 不用说那个，你说这不是不是比他那更洗练？施舍伦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这话呀也有点道理。你看还有一首诗，你那个杜甫写的，是谁写的？是杜甫吧，啊，说两个荒地鸣翠竹，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山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川。我就琢磨这个哪句话都可以去俩字，两个荒地鸣翠柳，干嘛非得两个呀？啊，要仨就不行鸣翠柳啊，要是一堆呢，是不是？我就说荒地鸣翠柳，白鹭上青天啊，窗山千秋雪，门泊万里川，这不就结了？我是没生到唐朝啊，我要是生到唐朝啊，我就找那个杜甫啊，那个杜先生啊，我就跟他研究研究，我就让他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个词应该再去俩字儿。施舍伦说你呀，纯属在这醉雷公上锅台，胡批一锅粥。嘿嘿，他我这闲着没事给您是说个笑话解闷儿啊，其实人家那个诗都传颂多少年了，你说我这么一说他就能改得了吗？他们两人在这说着话，房脊上的赵忠看着心想，那个院呢得动手打起来之后，把这院的人调到那边去，我才能动手刺杀施舍伦。那个院现在怎么的了？这个时候那个院人已经进去了，谢府报中柳青再加上志明志悟，他们四个人来到大门外。这俩和尚今天晚上可不是和尚打扮来的，也没穿袈裟，也没穿僧袍，也不是推着光脑袋，他们用一个青布绢帕把这秃脑袋给罩上，身上穿的是夜行衣，肋下挎了戒刀，完全是一副强盗模样，吃斋行善那种模样没有了。他们来到大门这儿，柳青先过来敲门，开门，开门。敲门声非常急切，这功夫就听大门里边有人说话：“谁呀？这么晚了敲门干嘛那么急？有事快点，找范掌柜的。范掌柜的在家吗？有急事。”“哦，你等着，你等着。”咕隆咕隆咕隆，这大门刚那么一开，柳青一抬腿，一步就进来，伸手就把这门衣的脖子给掐住了，啪一掐住，一扣喉，往那一扣，这一掐，这位就说不出话来。这位一说不出话来，柳青一使眼色，谢虎豹就打旁门过来，蹬出绳子来，由打后边把胳膊一拧，先捆上了，捆上往旁边门房里边一拽，这门房里边支大梁托有两根柱子，把他扯过来，就绕在这柱子上。我去查查，抄起要你的命。一看桌子上有一块擦桌子用的抹布，张嘴。你们少说废话，张嘴吧。给塞嘴里了。谢虎豹把刀手中一停，往他脖子上一带，告诉你，你要是敢在这瞎扑腾，让别人知道，我出来之后先把你脑袋砍下，懂不懂？这门一吓坏了，大气儿不敢哼啊，更何况嘴已经堵上了，想哼也哼不出来了。这个就是舌头硬，能把这块布能顶出来，他都不敢顶了。等等着，没你的事儿，走。柳青、谢虎豹再加两个和尚，他们四个人直接往里走。往里走的功夫，把大门回首关上，查查。往里走，直接奔上房屋。上房屋里边，这范掌柜的正在那算账呢。这有个算盘，范掌柜这个算盘很讲究，整个一个玉石的，一打这算盘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发出那声音都那么清脆。这范掌柜的年纪不到四十，留着两撇燕尾黑胡，瞅那个肤色白细细的，保养的比较好，头上的头发曲黑锃亮，梳理这个辫子在后边垂着，是有条不紊。范掌柜的在这这边看着账本，这边打算盘，在手指头这地方夹着一支毛笔，旁边放了有砚台。 身后边就是一张床，床沿上坐着一个女的，这就是范掌柜的夫人。范掌柜的这个夫人比范掌柜的能小个那么七八岁，好那个意思也就是三十上下。这是一个热爱生活非常好美的女人。范掌柜的在那忙着算账呢，他媳妇在那干嘛呢？对着镜子，这手拿着镊子，正在那薅眉毛呢。瞧这眉毛哪个地方长得不规范，他打算给咱挨个的规矩规矩。正这个功夫，这四位又打外边就进来。柳青第一个进来，手里边提着刀。柳青这口刀叫亮银柳叶披风刀，他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是加钢打做的，跟别人不一样。刀背旁边贴边是双血槽，杀人死得快。柳青提着刀走进来之后，在范掌柜的跟前一站：“你是范掌柜吗？”范掌柜的在这夹着这笔，正在这扒拉蒜盘，噼啦啪啦噼啦啪啦。
是，我姓范，请问，你们有什么事？
少说废话，告诉你，我们几个人今天到你家来，没别的，找你借点钱吧，痛痛快快的啊！咱们是明白人，别说糊涂话，有多少钱，都给我拿出来。
好，几位要多少？
要多少？你想让我谈数啊？你这个大掌柜的，我要跟你谈个数，你扔出点来就给我们打嘴走了，是不是？告诉你，没数。今儿个你家里有多少要多少，给我拿，抽屉里边、被窝底下、箱子柜子都打开，来来来，快点，快一点！
哎，好，这
几位提着刀一进来，眼珠子这一瞪。坐在床上，这范掌柜的夫人拿着那镊子，正薅着七根眉毛。他不想往下薅，他就想那么捋一捋，一哆嗦，嘣儿薅下一块来。
哎呀，你们这是
队长？我告诉你，你要敢染，我就宰了你！
哎呦，那好，几位，你等着啊，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们找钱。这个银票你要吗？
什么都要，有什么要什么。
哎，好，这个，哎呀，这里边这都是手指，你们就不要了。你看那个床底下，好像那里边还有点钱。
这功夫，他媳妇转身上床底下搬钱去，偏巧旁边那屋子里边就是范掌柜手底下四个保镖护院的。这四个保镖护院的有一个上厕所，从门口一过一看。哎，干什么呢？他这一问，范掌柜的这才喊了一声：“有人要劫夺钱财，快点动手！”这一声喊，四个保镖这一拽就出来了。这个柳青一听，好嘞，只要你们一喊，我们就求之不得了，给你们打个热闹翻天，然后好刺杀施世伦。